Hello，大家好。根据上一个影片的评论和点赞的结果呢，综合统计下来，大家投票最多的是 AMD。那么这期影片我们就来聊一聊 AMD。我们还是会从接下去的四个大的方向来聊这件事情。接下去我们先来聊价值。价值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企业的运营状况。那么从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根线呢是它的收入，两根绿色的曲线呢就是它的经营现金流和它的自由现金流，红颜色的是它的负债。那么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从2000年左右一直到2020年，这20年间，基本上 AMD 的收入是保持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面，那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们都知道，2014年苏姿丰，也就是 Lisa Su 担任 CEO 以来，AMD 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经营上的变化。那么很明显，从2020年以来，这个收入大幅的增长，现金流也开始转正，走得非常的舒服。在此之前，它的现金流都是正负、正负、正负，始终没有进入一个持续盈利的状态。那么 Lisa Su 来了以后呢，对这个企业的改观是非常大的，包括这根黄颜色的线，这个是它的 PS 估值也有非常大的提升，7倍的估值。那么我认为，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来说，你的估值不能低于4倍。低于四倍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经验之谈啊，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在我看来，低于4倍这家企业就是基本上是被这个市场给抛弃了。总而言之，从目前的来看，这些数据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这家企业在基本面上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了。那么很多人，把这个 AMD 和 NVIDIA 放在一起来做对比，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一直以来 AMD 的主攻方向是 CPU，是这个计算处理器，那么 NVIDIA 呢一直是在做 GPU，是图形处理器，这两个赛道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这个 AMD 过去一直的对手呢就是PC 界的 CPU 的老大，就是 Intel。那我们看一下 Intel 的情况。Intel 呢，你看它的收入持续增长以后呢，从2020年就2021年以来，它的收入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啊，和这个AMD 的对比来看，应该说 AMD 在这个 CPU 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把这个 Intel 给干翻了。但是呢，它对这个 NVIDIA 却没有多大的影响。确切的说，NVIDIA 做 GPU，在 GPU 领域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产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那么 AMD 要想在这个赛道和 NVIDIA 竞争，目前来看呢，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Anyway，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总体来说，对于这家企业，你说值不值得投资？那我认为 AMD 目前来看，这么大的变化，这绝对不是这种企业的惯性啊，一旦起来以后啊，它不可能瞬间就崩塌的，就这种惯性一起来以后，一定要提醒我们投资者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基本面变化。那么，我认为从企业的基本数据和它的这个估值上面来看，是估值就是市场情绪啊，企业的基本面还不错，那么估值也逐渐在提高，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么，我认为 AMD 现在是具备了它的投资价值了。那么接下去看一下它的财务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还是老样子，按照收入表百分比的收入表，收入是100%，接下去看毛利，毛利是49%。那么可以看得到，过去的这些年，从23%、30多、40多，现在达到了接近50%，那么它毛利水平一直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一个好现象。那么再看它的这个运营利润率啊，运营利润率从之前是负的，那么现在从这个2%多、9点多、10点多，那么现在在8%左右。那么从49%将近50%的毛利到8%左右的运营利润率，那么我认为这个运营利润率目前来看，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还是偏低了，是非常低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什么供应链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影响，那么这个8%很有可能就很快就会被消灭掉。那么这个从40多到8%中间两个大头，第一个就是研发的费用，保持在20%、22%、25%左右。 那么，对于一家科技型企业来说，20%以上的这个研发费用支出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支出状况。那么下一个就是说，它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占到10%左右。总体上来说，12%、9%、10%，基本上是稳定在10%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认为是 OK 的。那么接下去看它的这个净利润率，净利润率是6%多，贸易战或者说是某一些供应链上的问题，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净利润率给吃掉。总之，现在看起来，这个 AMD 呢，利润率偏低，利润率偏低的企业呢，它的抗打击能力相对的要弱一些。接下去看它的平衡表，那么 AMD 的这个平衡表当中，在资产项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头，就是这个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当中呢，它最大的大头呢，实际上它是它的商誉。那么稍微了解一些 AMD 的情况的人呢，都知道，就是说他在2022年，他收购了赛灵思，那么这一笔溢价收购就计入在这个商誉里面，那么商誉是计入在这个无形资产里面的。那么接下去从经营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看这个赛灵思收购赛灵思能不能够为 AMD 带来额外的收入或者是利润，如果不能，那么这一笔投资相当于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负担，将来在这个财务减记这个商誉的时候呢，会导致整个资产负债表缩水。所谓的越做越大，应该是它的资产越做越大。那么资产负债表逐渐在缩小的话，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一种商业发展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大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缴资本，也就是外部股东。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其他的一种方式，给这个公司注入了资金，它本身的这个利润盈余非常的少啊，它也实际上它也才刚刚从2022年以前，它都是处于一个半亏损状态，那么才刚刚开始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家企业。Anyway，从这些大的几个数据上面来看，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大的框架啊，就是说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投呢？我觉得这家企业，它值得投。它现在有了它的冲劲，它正在试图在改变自己，在进入一个新的赛道。应该说，它有很长足的进步。在财务上面呢，有一些瑕疵。那么，这都是我们在考虑这家企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财务不是那么的扎实的这种感觉。那么接下去呢，我们看一下这家企业的情绪价值。前面我们在谈价值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企业价值。那么接下去的我们在谈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就是这个趋势，就是市场对这家企业的看法。那么目前看起来呢，这个 AMD 呢，从2024年的3月开始啊，一直在下跌，下跌了接近50%。那么整个这个图形啊，如果说我们拿到前面一个高点做一个 N 型啊，来看这个筹码分布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股价已经跌到了这个绿色的这个70%的筹码的这个部分里面去了。那么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说，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说，目前它已经跌到了一个公允价值的这个区间来了。这就是它的公允价值，就差不多是在110左右。那么如果说再往下跌会跌到哪？我们看周线图。那么周线图呢？我们看一下，那么整个企业的改观啊，企业的这个基本面改观，我们看一下基本面改观，差不多是从2019年、2020年开始的，也就是说，整个企业的改观啊，基本面改观是从这个位置上开始的，这之上都是因为企业基本面改观所产生的这种行情。那么基本上面这一大部分的行情的筹码主要是集中在这一个山峰上面。那么这一块如果说是这一波下跌极限啊，这一波下跌的极限，那么我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上来说呢，差不多就是在80块钱左右，80到85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中长期啊，只要这个企业的基本面没有迅速的变差， 维持现在这种企业的运行状况，这种惯性，那么我认为80到85是这一波下跌的极限位置。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日 K 线结构上来看，那它已经跌到了这个一个筹码的一个绿色的筹码的这个核心部分了。那么再往下跌，下面最大的一个山峰就差不多是这条绿色的虚线这一块地方，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一个 N 型啊，前高下来，再前高再回来这样的一个 N 型状态，筹码分布的这个最大筹码峰位置就是在大概95块钱左右，95再往下85就到极限了，它就这一波要跌就跌不下去了。如果说你说将来在目前这个基础上，走上去然后再回头，那是另外一回事，你那个筹码会发生变化的，那个时候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因为当前的这个市场呢，对这个半导体行业啊是比较分化的，凡是跟 AI 有关系的都非常好，那么凡是跟 AI 没有关系的都非常不好，或者说从基本面上来说，传统的半导体行业它的需求碰到了一些问题。AMD 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它是把大家把它还是看作是一个，过去的这个传统半导体，不是 AI 型的啊，这种半导体的生产商，所以市场对它来说呢，总体来说是比较不乐观的。那么有了前面说的这些前提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计划。我们预期在左侧交易的话价值投资的话在95、85两个位置啊，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位置啊，就是95到90，那85到80左右这个区间啊，是两个比较好的中长期进入的位置啊。我们预期是什么？预期如果说是预期好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两个低位进入以后呢，它能够回头避免这个交叉，它能够回到这个像这个样子，能够回到这个所有的均线的上方，然后再把这个多头趋势拉起来啊，这是我们的预期。那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买进去以后，它回去以后，它不能够避免这个交叉，这个交叉形成了，并且这个价格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交叉的上方，像这个，这里也形成了，但是它能够冲上去，能够站到所有均线上方，那么这是一种强势的表现。那么这里如果说上不去，那该平仓就要平仓了。那么实在不行，就是说，上不去再回来跌破了你的买入价的时候，那么这里你也应该要止损出局，这就是预期和底线。那么关于具体的策略的话呢，我想，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价格在这两个位置，85、95这两个位置，你可以预埋单买正股。那么你也可以说，假设这个价格跌到了这个位置，你可以在这个低位 sell put 在这两个位置去等它。或者说呢，等价格跌下来，跌到这两个位置的时候，去买那个 call，买那个远期的 call，那么也是可以的。从我自己的交易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是不了解的，所以说我不会贸然进入一个我不了解的行业。那么我会更倾向于去做趋势性的交易，也就是说，等它整个这个趋势走完，把这个空头排列变成多头排列以后，你再去做。我更喜欢去做这种交易。我希望的是这家企业它有财务，就是说整个的企业基本面是好的，是市场认可的，同时呢，它的价格趋势也是市场认可的啊，就是说它有企业内在的投资价值，同时呢，也有市场给它的这种情绪上的价值，它是往上走，情绪推着它往上走，这两个价值合二为一，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你容易赚到钱。总而言之，我推崇的理念呢是，赚最容易赚到的钱。像这种下跌的去买，尤其是在空头趋势之下下跌去买，其实这是一个无底洞，你不知道它跌到哪里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散户来说，你即使你看了很多资料，你研究了很多，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更倾向于去看市场的表现，企业有价值。也有情绪价值的时候，我再进入，整个图形走好了以后再进入，会比较安全。好，我想呢，这期节目我就说这么多。那么，如果你想让我聊你手上的股票，你关心的股票，请在这个留言区留言。点赞最多、综合评论最多的， 下一个节目我就来讲这只股票。好，这期节目就说这么多，拜拜。